感谢主，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这里一起相聚，我们也一起在这里奉主的名，我们一起敬拜。真是很感谢主，因为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宝座前，我们能够心没有带这个亏罪这个亏欠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赎罪的代价，那些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献上，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再被罪所管辖，而今天我们成为义的义人。我不知道我们大家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有些人可能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以来，也有可能有些人有一段时间大家没有来到教会。无论你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有些时候是带着忧虑，有些时候是带着期盼，有些时候会带着恐惧，有些时候心里很烦躁，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怎么样才能过得下去。但是神有怜悯，神有慈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教会活动，已经很久没有读神的话语，如果你今天带着这样的亏欠的心，带着个内疚的心理，带着要求神的赦免愿意悔改的心理，我想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慈悲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好，如果你经常来教会，你每一个教会的聚会每一个活动你都参加，你不落下任何的我们教会的聚会，妇女查经、弟兄早餐会、主日学、周五的查经没有落下，你每个活动你都参加，但是你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思想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在这个程度，没有任何的提高，也没有任何的让我激动的地方，让我感觉到自己生命有提升的地方，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的神给我们的话语能够带我们进入他给我们的生命的灵量。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父，你甘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没有任何东西不为我们留下来，你来就是为罪人死，你来就是为医治我们，你来就是为了成全神的荣耀，你来就是为了成全的律法，你的命令。谢谢恩主，主啊，我们有这样的宝贵的应福，我们宝贵的应许，主啊，愿主你开孩子的口，主啊，讲出你当讲的话，主啊，也同时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主啊，柔软我们愿意带一个谦卑顺服来到这里，主啊，求你让我们受教，让我们聆听。谢谢恩主，还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有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现在就是讲到在基督里成长。我们前两次讲到了 顺服，讲到了怎样遵循神的旨意。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讲进入神，进入完全的奉献。好，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奉献，那到底我们基督徒的奉献跟世界的奉献是有什么区别吗？我想这个区别肯定是有的。这个世界的奉献，这个世界的奉献是要回馈的。好，这个世界的奉献是要回馈的。为什么？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的主权是我的，这个礼物我愿意给你也可以，我不愿意给你也可以。但是我给你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带这样的心思，哇，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反馈给我，什么东西有一个利益在里面。还有我们给的东西，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给出的东西，我不是特别的想说，但是有时候确实像这样子，确实像我们给银行的，银行给我们的一个贷款，我们不仅仅要全数都收回来，而且我们还要利息，愿神怜悯我们，因为这个奉献是不属神的，这个奉献不是被神所悦纳的。还有一种，就是有些我们的奉献在我们特别在我们的教会是必须的，比如说有些我们因为要教会施工的需要，我们有一些十一奉献，但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奉献这个十一呢？就是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在马可福音14章，大家可以不用翻，因为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一个寡妇两分钱，就是当于现在的大概我们四分之一的一个 penny 的一个钱奉献给神。然后耶稣说他所的奉献比谁都多，他给的比那些法利赛人，比那些有钱人万神的地方往神圣殿奉献的都还多，所以他的奉献是受神悦纳的。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奉献愿意被人看到，但是我们真正的奉献神是看到的。在我们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大家如果愿意翻的话也可以翻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一个亚伯和该隐的故事。这个可能是我们圣经里最早的一个祭事，一个献在坛上献祭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亚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牧人，他有动物。我知道该隐，他是生长地里的，长出一些麦子，一个植物。然后他们就个人献上自己的东西，亚伯就献上头生的，该隐 就献上他的农作物。然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神喜悦亚伯的奉献，神接纳亚伯的奉献，但是不接纳该隐的奉献。其实在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章节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当我们学习圣经，就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 idea， 我们的想法说这个是很正常，因为新旧约里我们神都要用血来洗去罪，所以他要一定要杀动物，而该隐呢就没有，他没有杀动物，所以他不受神喜悦。你说这样对吗？其实我们在下边我们会查考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数据，神也是悦纳，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说该隐不受悦纳的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一个很熟悉的故事，我会略略的过去，没有仔细的研读。但是要回过头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怀着恭敬、仰望、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语。你看，这神的话语怎么写的？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亚伯也将他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第五节，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不是亚伯的供物，是亚伯和他的供物。神也不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他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属世的属神的很容易分别出来，因为神悦纳你，那就是属神的献祭；神不悦纳，那就不是属神的献祭。其实在这个献祭的背后，神最看重的是人，是献祭背后的人。在第七节，我给大家读哈，在第七节就还是在这一章，他说当该隐生气，因为神不悦纳他的罪，他的献祭的时候，他说，神说，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好，岂不容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伏伏在门前。其实在我们献祭的时候，神就知道我们的心意，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能制服罪吗？我们人靠我们自己能制服罪吗？不行，没有可能，完全没有可能。只有我们耶稣的献祭，唯有耶稣真正的一个奉献，才能够替我们献上。其实今天讲的题目奉献，我们不得不跟我们旧约的这个献祭，就像我们宰杀羔羊一样，是合在一块的。我们看看耶稣的奉献，在旧约的献祭系统里面， 有很多的献祭，你如果读第六祭的话，很多很多，但是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而这五种又归纳起来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和神和解以前的献祭，和神和解以前就是说我们不能跟神有交流，如果没有献上这个祭的话，这个祭是什么呢？叫赎罪祭和赎愆祭。赎罪祭就是你大部分的就是指向，就是你犯了罪，这个罪呢抵触了你的神，冒犯了你的神。而赎愆祭呢，你献上的祭大部分你的冒犯了你的弟兄，冒犯了你的姐妹，这样的祭。然后呢，另外一种祭呢，就是跟神和解以后的祭。跟神和解以后，那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平安祭、燔祭和素祭。神悦纳我们，是吧？特别是燔祭，因为燔祭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东西放在坛上全部烧尽，没有剩下。而素祭呢，我们现在就刚刚提到了，是不是我们这是没有带酵的，没有带那个发酵的东西。而平安祭呢，是与神共享一个宴席，很喜乐的一个场景。在我们圣经里有很多很多关于宴席的，好，那我想就是说讲，那我们新约我们耶稣的献祭，那跟旧约的献祭来做个对比。那耶稣的奉献，我们一起来就是特别的翻一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哥林多前书我跟大家一起翻。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新面啊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耶稣是被杀的那羔羊，旧约所指的。我们再看看罗马书，就在这个前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我给大家读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所以我们的耶稣替我们做了赎罪祭。然后我们再翻开路加福音22章，也在前面，在罗马书的前面，22章 19节，22章19节，我们很熟悉。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劈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是逾越节的宴席，神为我们献上的平安祭。还有我们读马太福音5章17节，还在前面，马太福音5章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是耶稣为我们所献上的祭，所以我们明白旧约跟新约的关系。那这样我们可能就是这段时间里面就刚刚翻了，像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就不是特别需要翻圣经了，因为大部分都在上面了。那耶稣的奉献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个，主的奉献我们知道它是有代价，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触，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6章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中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神来奉献，他是来服侍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来服侍我们。在马可福音10章46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神，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腓立比书2章6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当我们还在讥笑，当我们还在疑惑的时候，耶稣忍受了我们的痛苦。路加福音22章44节，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赐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耶稣为我们受的痛苦。彼得前书我们刚学过，2章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好，这是神的代价。代价以后，他就什么有一个成果，奉献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呢？在罗马书五章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因为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然后哥林多前书也一样，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身子上荣耀神。那我们也提到神的奉献给我们的功课，提到神的奉献，他所付出的代价。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才知道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那为什么我们要将身体献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命令我们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讲的一个功课。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其实道理很简单，但是有时候反而简单的道理我们不去实行。为什么我们不去实行？因为我们不懂，不真正懂得这个所谓简单的道理。那神喜悦我们，喜悦什么呢？因为他喜悦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所以神要我们献上。神说听命胜于献，胜于献祭。我们在该隐跟亚伯刚刚提到的例子上，我们就说神喜悦的是亚伯和他的供物。撒母耳记上讲，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王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去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就厌去了你做王。在耶利米书七章，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你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吩咐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
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我们不听从神的命令，我们的生命往后成长，我们的脚步向后走，不会向前走。神认为我们献上这个身体作为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为什么这么讲？罗马书六章，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常说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们以前做事情都是为自己，我们以前做事情只顾我们自己的利益，其实我们觉得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着想，真正的我们的活生活是为撒旦而活，我们的真正的生活是为魔鬼而活。我们当时魔鬼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魔鬼叫我们买大的房子我们就买大的房子，魔鬼说让我们去酒吧我们就去酒吧，魔鬼说喝一点点吃一点点吧，这一点抓一点一点都没有关系，我们就去，我们很听话，我们很顺从。当初我们怎样献上我们的肢体成为魔鬼的工具，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献上我们当时为魔鬼所用的身体来为神作为神的器皿。诗篇107章，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警告你们，今天所说的所讲的我们来源于圣经，是神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话。我们很多时候看着圣经，我们挑我们喜欢读，我们挑我们喜欢看的经节，神的话难道就那一两句吗？神的话很多，我们怎样看神的话呢？我们以怎样的心态来读神给我们的话语呢？好听的要听，难听的更要听。马拉基书3章16节，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哇，大家看，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的话，神侧耳而听，并且有纪念册在他的边上，怎么样？还要记录下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在神所定的那末后的日子，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定属他。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神连续我们，就像我们父母连续自己顺命懂事听话的孩子。其实最后，那为什么我们要献上？这个是作者他的一个劝勉。我们知道保罗是使徒，他的生命他的生活 在旧约的记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保罗非常非常的思维，非常的严谨，对不对？我们看完整篇的罗马书，我们就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律师比得上这个。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劝你们弟兄姐妹，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劝你们，保罗一个劝勉，劝你们，劝你们。保罗是一个知识跟他的行为完全一致的人，虽然他在没信主以前所做的过犯，但是受神的感召，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他所做所行和他所讲的都是一致。所以当我们人思想，我们为什么要献上自己，献上自己给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想法，为什么保罗弟兄要这么说，要劝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神的恩典。为什么是神的恩典？在罗马书十二章一第一节前面两个字，所以在所以以前，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保罗讲了神为我们人做的事情，神为我们的人，为我们的罪做了怎样的赎罪祭，神是怎样的怜悯我们。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怀这个感恩的心，怀这个对神所做的所有的行为，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请大家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馈神。所以十二章说，所以弟兄姐妹，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神的慈悲劝我们，神有很多很多的慈悲，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经历到，都经历过。但在这里，保罗弟兄在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当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想起来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了什么。在罗马书八章，大家不用去翻，十八节，在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与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我这样可以比吗？我们的生命，我们即使现在有些人已经七十岁了，有些人三十多岁，有些人二十多岁，即使现在你把你的后半生全部献给神，即使这样，你能与你那里将来你得到的所有的神那给你的荣耀能相比吗？我们大家都是聪明的人，我们大家都是有智慧的人，很多事情我们斤斤计较，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我们所做的事情与神给我们的 能相比吗？我们所做的事情，今天的一点点，能跟神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赎的能比吗？为了将来他可以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能比吗？小时候我们都打过针，你生病了我们就去打针，我最怕打针，但是生病没有办法就去打针，把眼睛一闭，屁股留给那个护士，就那一瞬间咔嚓疼一下哦，哇，很奇妙，过了几天病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生命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就像那一挣扎一下，我们的生命就是全新的了，这能比吗？弟兄姐妹们，神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当那个顺命与谦卑的仆人来见神的时候，神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做得好。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想，这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的嘴曾经说，有光那就有光，对不对？然后他跟我们说这句话，他说做得好，他跟我们说话，他对你直接说，他对你直接说，神跟我们直接说这句话，做得好。我们做得好，我们做得好吗？我们就做那么一点点，在这我们残身，就是我们剩下了半身，如果你遵守神的命令，神就说做得好。除了我们要有感恩的心，顺服的态度以外，我们还有圣洁的身体。我们怎样有圣洁的身体？当我想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出埃及记，当神在荆棘里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当神看到摩西要向他靠近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了这样一句话，出埃及记三章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个是一个谜，为什么说是个谜？当我原来在 Sunday School 跟学生们讲的时候，那个是牧羊的地，那个地可能有动物的粪便，可能有很不脏、很不好的东西，但是神说这个是圣地，你要把血脱下来。当我们人学着要靠近神的时候， 当我们的人学着要用献祭来靠近神的时候，我们以怎样的心态来靠近神呢？是战兢，是仰望，是恭敬。弟兄姐妹们，我们以怎样的心态来到神面前呢？当我们每天翻开神的话语，读神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以怎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呢？来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呢？当我们每个周日早上，我们来到神的殿所，我们怀着怎样的心来到这个神的殿所呢？我们要把鞋脱下，我们要带着恭敬敬畏的心，不仅仅是你把鞋脱下了，这个就是神让我们接触他的方法。你凡是寻求神面的，神必竟让他寻找。所以我们要用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什么意思呢？圣洁本意就是分开，切开，专心，专心与这个世界切开。你们要侍奉钱财要多久呢？你们要侍奉自己的偶像要多久呢？如果巴力是神，你们就去侍奉巴力；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侍奉耶和华。你们心存两意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见过瘸子走路吗？他们走的时候，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我们的生命一会儿要来侍奉神，一会儿要来侍奉我们自己的肚腹。我们要这样三心两意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们，神是全知的神，当你要来奉献给神，当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有怎样的心思，怎样的心灵来到神面前呢？你就像那个小鸟，从这个枝子跑到那个枝子，从那个果树上跑到那个果树上，只要有好吃的。马太福音6:24，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要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所以怎样坚身体现上呢？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好，我们生命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痛苦，这些痛苦我们都是自作自受的痛苦。请大家不要假意装成是神给的，是我们自己沾染的。如果你把自己献上给神，你把自己恭恭敬敬的献上给神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是很美好的。大家听过这个比喻吗？大家听过这个预言吗？有一块地，有一块土地，他说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远离我的造物主，我没有任何的美容，我也没有任何芬芳的香气，我也没有任何美丽的颜色能悦人的耳目，我是那么样的无用，我是那样没有价值，我是那么样的丑陋而不美丽。这样一块土地静静的待在那里，这个时候有一个种子跑过来，他说，土地，土地，你愿意把你的力量给我用吗？为什么？我是一块土地，这是我所有的一切，我就只有这个些营养在我的土地里面，我要把它存到永远，我要把它存到永久，我不能给你。这个种子说，种子尽心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你把你力量给我的话，你这里就会有价值，你这里就会有颜色，你这里就会有美丽。然后这个土地就顺服了，比如说好吧，种子就扎根下来了，种子扎根下渐渐了长成嫩芽，拼命的吸引着阳光、水分还有土里的养料，土地给的力量，渐渐的长出枝干，渐渐的长出绿叶，渐渐的长出花朵，渐渐的长出果实。这个时候有动物跑过来吃了树上的果子，哇，这个土地所营养的一部分就变成了这个动物的眼睛的一部分，就变成了这个动物的耳朵的一部分，就变成这个动物心脏里面的一部分。而然后人走过来，把这个动物吃了，这个动物顺服在神的面前，这人的面前，然后他的人，他的意义就提高了另外一个档次。而这个人呢，就把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带到神面前献给神，然后这样的秩序循环不断，这样的秩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是不是很美好？你愿意给神吗？你愿意把自己给神吗？有一个小学生，他小时候自己觉得应该有足够的钱回家了，他就买了个车票，但是他去买车票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哦，我已经吃了一个午饭，把这个钱用的差不多，车票的钱没有了， 在车上的时候，当那个乘务员问他要钱的时候，他没有钱。啊，这个乘务员就跟那个小朋友说：“小朋友，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我家里，我家在这个城市。”啊，但我现在钱不够，我怎么办？啊，这个乘务员说：“你带多少钱？”他说：“我就这么一点点。”哦，这个是不够。啊，这个乘务员跟他讲：“没有关系，我这里有一些钱，这个是从前当我的父亲的母亲是寡妇的时候别人给他的，我现在给你，希望把这笔钱能够带你到你想要的去的地方去。但是请你记住，如果哪一天你碰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在你边上需要帮助的时候，请你也把这一份钱传递下去。”很多年过去了，这个从小学生长到了大人，工作了也很久了，有一天他也在车站里，一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泣，他就问那小孩子：“你为什么哭？”小孩子说：“哦，没有钱买车票，我的钱都花光了。”哇，这个时候这个人脸上就红了起来。哇，大概好久好久没有想起这个乘务员给他说的话，他就赶紧把这个钱给他，并且告诉他这个钱是从哪里来。这样他的钱这个奉献就传递下去。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把神摆在首位，如果我们愿意大家把所有的事情单单的全然的都先给交给我们的神仙，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痛苦白白的受。我们教我们的小孩子，我们怎么样教这些小孩子呢？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们把小孩子直接交给学校就是了。如果小孩子出事的时候，这个学校怎么教的？这个学校怎么教的？学校怎么让这样的人跟我的小孩子成为朋友呢？你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生命记六章六节，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上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谈恋爱，你有没有想到你谈恋爱的时候？有人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结婚，等到碰到了再说吧。”碰到的时候，哦，这个人就是我想要的，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是喜欢他了，真好，他真好，真成熟。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当遇到矛盾的时候，他怎么是这样子，你就很容易的发怒。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静静的听一下好不好？听一下神对爱的解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箴言31章，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呼他。在箴言31章，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度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成长。愿他享受操作所得，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你要有怎样的婚姻呢？你要有怎样的婚姻呢？当你要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恭恭敬敬的先交托给神？是不是彼此都坦然都坦白？是不是彼此都信奉我们这位主？我听到有人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倒霉呗，我倒霉呀，我娶了这样的妻子，我倒霉呀，我只能离婚了。我们人的次序是先求我们自己，先问我们自己，然后再去问神，然后出了事情以后来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这样的妻子？我倒霉。箴言5章18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常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马太福音19章，当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我们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念过吗？神的话语我们在圣经里，在教会里，在日常的读经里我们没念过吗？为什么我们怀着一个怨恨的心有时候来求问神？神的话语我们没念过吗？没读过吗？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妻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待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待妻子。当我们秩序乱的时候，我们也就不懂得怎样把自己献给神。好，很快就要结束了，还看到总结了，但是我今天的讲的主题其实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大家没有看到这个 主题了吗？进入完全的奉献。什么是完全？我还没讲，对不对？什么是完全？大家想想，什么是完全？我自己也在想，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完全？为什么要恰向完全？我讲一个奉献就好了嘛，是不是？你们自己去想，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加上个完全？这只是我自己最近读经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旧约的燔祭是神所喜悦的，是怎么样？是整个献上，整个献上，这个是完全。神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也是完全。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境界呢？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有些时候很可爱，但我们不完美。我们有些时候很讨厌，很叫人气，但是呢，我们也是不完美。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些顽梗啊，就是有些那个啊，就是那种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也不完美。我们有些时候讲话很有道理，说起来条头是道，但是我们也不完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很难一步到位。我们知道，我们很难做到完美，是不是这样子？一颗小小的芥菜种，要长成一个苍天的大树，要花时间的。请弟兄姐妹们耐心。那我们就不要完全了吗？我们要开始进入到完全，认识怎样成为一个完全的奉献，怎样把身体整个献给神。有些人说，那我们从我们的口开始吧。你知道这个口有多么厉害，伤过多少人，对不对？我们就不要让口说出不好听的话，我们先把我们的口给堵住，好不好？这口真的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喜欢吃的，喜欢好吃的。你要减肥吗？你肯定不想长得像我这样，是不是？矮矮胖胖不好看。你对，你要约束你的口，约束它。弟兄姐妹们，将你的肢体献上。我们有些时候是觉得自己是卑微的，是低微的，微小的如尘土都不是，但是我们是有用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器皿，无论你是金色的，像 iPhone 5S 这样的金色的，还是你是灰秃溜溜的，是不是很不起眼的，在一个角落里的垃圾桶，只要神用你，只要神用你就可以。好，到了总结了。怎样进入完全？我想这个完全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方向，这个是方向。怎样的方向呢？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脚踪，我们效法我们的神，这是一个方向，对不对？使徒保罗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神他没有留下一样没有不给我们的，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耶稣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献上了全部，做了粗俗的果子。这个粗俗的果子是有很大的代价。我们刚刚提到，神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是有代价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要跟着耶稣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是有代价的。司徒真说，如果这个人没有为自己的宗教出过一分的力的话，这个宗教对他来说也不值一分钱。如果你没有为你的神付出一分的努力的话，这个神在你面前不值一文。付出奉献是有代价的。还有一个方向，我们要跟随保罗他说的话，他说我以慈悲劝勉你们。保罗所行的所知的，他的行和知是完整的合在一块。我们唱歌曲很优美，很优美，我愿意为耶稣而活，多么的美，我愿意为耶稣而活。当我们唱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不要那么大声，不要那么大声。我经常带领唱诗的时候，我给大家提醒，大家不要唱的那么大声，小声一点唱。为什么？你真的愿意为耶稣而活吗？你真的在为耶稣而活吗？你真的跟随耶稣吗？轻声的唱，带着战惊恐惧。我们是愿意为耶稣而活，但是我们有些的境况没有，我们知道的跟我们所行的不一致。弟兄姐妹们，怀着战惊和恐惧的心行事，这是我们一个方向。还有什么方向呢？在第二节，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提到，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从外表上来看起来，我们人不能笑话这个世界。从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方向，里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外表，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看过新闻的话，知道有一个叫李天一的男孩子，他的妈妈叫孟哥，大家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对，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对，他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你法官都是这样子，我儿子这样算什么？他才未成年呢。这个世界人都这样了，我就做这么 一点点小点，我又算什么？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当我们看到，有些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们很有勇气，我没有事，我没有关系，我到那个场合去，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我没有任何问题，我做点事情没有事情的。你一点点的远离神，神也一点点的远离你。当你自以为自己能够控制很多的场景，很多的时候的时候，我们陷在魔鬼的诡计里面。我们只以为喝一点点酒，喝多一点点没关系的， 睡觉就好了，其实第二次你就会想喝得更多。你晚上看一点点新闻，看一点点没关系的，我就马上就关掉了，其实第二天你就会再看，第三天你就会再看，你的读经的时间没有了，你跟你的小孩子交流沟通的时间没有了，因为你觉得你能够自己控制。不要笑话这个事情，心意更新而变化。还有一个方向，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眼睛，眼睛啊，你不要看任何邪恶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嘴巴呀，嘴巴，请你不要说任何怠慢人的话，亵渎的话，对不对？手啊，手啊，请你不要，不要做出不好的事情，这都是被动，不要去做。但是我们人生要从被动不情愿的被主用，变到主动的被主所用。我的手啊，我的脚啊，我要欢快的去干什么？杀人流血？不是，欢快的去帮助人，欢快的去做神的事给我们的事情，欢快的去传神给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嘴巴呀，我们的耳朵呀，我们嘴巴多说说祝福的话，多说说神给我们的话。我们的耳朵呀，不要听那些污秽的迷音，我们要主动去听那神的声音。这是一个方向。好，时间不多，为大家如果画一幅图，如果画给大家画一幅图，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完美，怎样进入一个完美的奉献的话，这就像一个祝福图。大家听，不要不从恶人的计谋，诗篇第一章，不仗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二人并不是这样，乃像遭糠辟，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二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是灭亡。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原来旧约的仪式，旧约的仪文，不是你真正想要我们看见的，真正想要我们做的。原来你来了，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愿意，你赐给了我的身体，你愿意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你开通了我们的耳朵，说翻祭赎罪祭也非你所要，你要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既然知道这些，神啊，你今天既然教导我们这些，主啊，就请你开我们的心，谦卑我们的灵， 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对自己有所保留，没有任何的时候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主，把自己奉献给主。主啊，让我们在心里仔细的想着，主你最喜悦什么，你喜悦我在生命上能为你做什么。我们静下心来，神啊，你求问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真真正正恭恭敬敬匍匐在你脚前，愿意顺服，愿意遵循你的旨意。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